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啊，我们每礼拜查一章圣经啊，今天我们就查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这章的题目是感恩歌唱，踏上征途，主要的包括这么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前一大段感恩歌唱，感恩歌唱，那后面一段就是踏上征途，感恩歌唱，踏上征途。那这一章圣经呢，主要的就是在十四章上礼拜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实在是经历了神的大作为。前面他们面临的是红海，后面呢有法老的军兵一直追赶，他们叫无路可逃，简直是等于是死路一条的时候，但是因着信心，就看见神的作为啊，暂时不动，看神为他们行大事。结果神借着摩西吩咐，使红海分开。以色列这几百万的以色列竟然能够什么下了红海走干地而过，所以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大的奇迹啊！他们拉家带口，连车带孩子，又是带牲畜，又是带财产，一切的一切啊，都没沾着一滴水啊，过来了。所以今天他们在这十五章，摩西带领他们在红海边歌唱神，所以这叫做摩西的歌。摩西的歌在启示录十五章都提到，都提到。现在在锡安山，那这个神的子民要站在锡安山，要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说摩西的歌要唱，摩西的歌代表什么？就代表神借着摩西啊，救赎以色列百姓，救赎神的儿女出埃及，过红海，脱离罪恶的权势。红海代表什么？代表罪恶的权势，法老的追兵，所以他们大大的歌唱啊。那这个经历实际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主怎么使我们出死入生，本来我们都该灭亡，你说哪一个能够存活？面对着红海都该灭亡的，我们都九死一生，根本不能存活的，是主救赎了我们，是他的救恩。不但救以色列百姓能够出了埃及，但是只在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十字架的救恩，使他们蒙赎。现在呢又过了红海，使他们蒙救，被蒙赎蒙救得到拯救，所以要大大歌唱。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整个这一段当然都是歌唱，但是一节到十二节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歌唱神的作为和神的得胜，歌唱神的作为和神的得胜。他歌唱的中心是什么？就歌唱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就是歌唱神是他们的拯救。如果没有神，他们不可能过去，有摩西也没用，这要才是神啊！摩西不过是个领袖啊，也要听神的话，遵神的命令，拿着神的杖啊，才能够把这个红海分开。所以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手拯救了他。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真是有个感恩的心。所以怎么能够唱这个歌呢？就是当你经历了神的救恩的时候，你就能够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唱。所以教会里有歌诗啊，不但歌诗班要唱，我们每个人要唱，我们回到家里要唱。是不是在教会里常常会有男生歌唱，有女生歌唱，是不是？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摩西带领他要唱歌，不是在于你的歌喉好坏，乃是你里面有没有个感恩的心。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来歌唱神。歌唱是感恩的一个什么？一个具体的表现。为什么要唱歌？因为我们要赞美他。赞美的表现就是来歌唱他。歌唱我们这个在圣经也说，你要吐色弹琴，是不是？要击鼓跳舞，你要四弦乐器。要用大响的钹，用敲的鼓啊，各样的乐器来赞美神。但是最宝贵的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喉咙，好坏的我们都能唱。那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多的唱歌，应该赞美神，来歌唱神的什么？神的救恩，歌唱神的救恩，不忘记神的恩典。一个什么人歌唱？就是感恩知恩的人歌唱。什么人不爱唱歌？一定不知恩不感恩，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多唱歌，多知恩，多感恩，多多赞，要赞美神。这个唱歌实在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歌唱，那赞美神。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那时摩西和以色列向耶和华唱歌，所以我们这个歌不是向人间啊什么领袖什么英雄，是向耶和华唱歌，因为只有耶和华他配着我们来赞美他，向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大家知道启示录啊，有几个大歌诗班，启示录里面从第几章啊，第四章、第五章。边有几个歌诗班，有二十位长老在宝座前啊，和四活物的歌唱，有众天使的歌唱， 还有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对象的都在这儿写。所以我们要学习效仿这样的歌词。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每一个人，这都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带进去。今天我也要这样的向神歌唱。为什么要歌唱呢？因他大大战胜，所以法老全军上哪里去了？一个都不剩，都埋葬在红海底。而且法老亲自率领特选的精兵，一个都不剩。这个是神的得胜。在这里说为什么要唱歌？因为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为什么唱歌？因为神是得胜者。如果没有神，我们都要失败。所以法老和他的军兵就代表罪恶的权势。我们常常有个面临着魔鬼的试探，罪恶的权势，我们真是无法得胜。你心里愿意就是软弱，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好像铺天盖地，好像法老的军兵一样，使劲的追赶你。有些人有这个经历，我们有的都有啊。有的人让你发怒，有人让你生气，有人让你恨人，有人让你这个什么呀？这个淫乱的权势，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各种的权势，我们常常不能得胜。在这里告诉你，因他大大战胜，神是得胜的，他大大战胜，是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是那追赶我们的那个势力，就怎么就埋葬了，就投在海中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所以说神就是我们的力量了。也就是说的，我们实在是时刻要经历的，要承认我们靠自己一无所能，我们不能得胜，靠自己一点都不能得胜。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恩典，那只能是神的恩典，因为他是我的什么？我的力量。就是说只有神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所以我们要赞美神呢，他就是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成了我的拯救。所以神就是我，这就告诉我们要歌唱神的救恩，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这意思说，这位耶和华不但是我父一辈，我父亲，我经历的神，经历也是我们的神，父亲经历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他说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歌，唯独就在称颂神，赞美神。下面说耶和华是战士，这是他亲自为我们征战。所以神常常说我亲自为你们征战，神亲自带领，不需要你做什么，只要你信靠他，只要是我们信靠他，仰望他。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我们都知道神的名，我们读的出埃及第三章就知道了，神亲自向摩西将他自己的名启示出来。神的名是什么？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自有永有的神，是不是那个永在的神？他永远是现在神，就是他不是不但是将来是你的神。有人说上帝啊救了我，那好像是将来是你的，现在呢将来呢不能是一个过去式，也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将来式，那是永远是现在式。那意思说无论在什么环境，无论是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就永远是我们的神。这就是耶和华的名，是自有永有的神。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十五节，神亲自指示的三章十五节，神告诉摩西，那摩西那个时候受差遣蒙神呼召的时候，摩西就说了，你让我带领百姓，百姓要问了，耶和华是谁呀？他名字叫什么呀？所以神就第一次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认识他的，认识他的名，也就是认识他，这位神是独一的神，世界上根本找不到，天下人间只有这一位，是自有永有的。自有永有的意思，也就从亘古到永远，他永远存在，他永远拯救，他永远是听到过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他的名是耶和华。下面他说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哪个不怕？车辆这个车轮滚滚，马上就铺天盖地就过来了，甚至好像这个来势汹汹了，好像这个千军万马的全是一样。但他的车辆上哪里去了？他的军兵到哪里去了？耶和华已经把他抛在海中。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你要掉到海里就永远找不到，这么大的车辆一个个的车辆就埋在了海里了。他特选的军长，特选的就是他最经验的精锐部队，是不是特选的又怎么样呢？都沉在红海，就一个不剩，全部都沉在红海。所以照样我们也知道，上次我们也找了一处圣经，就是神把我们的罪恶也抛在深海。大家记得吗？哪一处圣经？上次我提过，这处圣经也很宝贵的， 神把我们的罪恶践踏在脚下，而且把我们的罪抛在哪里啊？扔在海里，投在海中。以加书第七章，我们再看一下，大家有多一更深一点的印象。在旧约以加书第七章1093页，1093页。1093页，你家是第七章十八九十九一七年，神呐、有何神向赦免罪人，一直在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放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看哪有这么一位神？所以你家说神呐、有何神向你？世界上你上哪找这么一个神？怎么样？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管今天你我哪个人，你不管犯了什么罪，你滔天的罪，你灭顶的罪，你多大的罪，神呐、有神向你赦免罪孽，他把你的罪能涂抹。今天问题就是我们要认罪，是吧？你承认自己的罪，你信靠他，他就把你的罪，这个罪孽什么，就跟那个法老兵兵的权势一样，像那个车轮滚滚，像那马兵来了，是吧？一定来到你眼前的。但是他赦免，他饶恕。而且呢，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咱们永远不能翻身了，是吧？踏在脚下，而且底下呢，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一切的罪投于深海。那所以我们要这个信心来接受圣经呢，许多神宝贵的应许写在圣经上，我们不见得真的能够得到。你得不到，不是不能怪神，乃是你不去抓，你要得到这个应许。那今天我们念了，再念。念了每次我们都念，念了以后我要知道，这个话术是和我自己有关系，我们要抓住。不管你有什么罪，你敢不敢来到主的面前？问你，如果你真的来到主面前，主说，我把你的罪，我给你怎么样？给你踏在脚下，给你投在深海。正如同今天我们唱的这个诗歌里，所以这个诗歌不是我们大家念一念，大家都会念啊，我们唱一下，不是嘴巴唱，乃是我们要经历他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全备的，他不但救我们。使我们灵得救，而且使我们魂和体都得救，灵魂体啊，三方面，魂就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最难得胜。我的老主义、自己的打算、自己的企图，常常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跟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常常是都是相对抗的、相违背的。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学习谦卑顺服，听他的话，不要有自己的意思。他把你的罪能够什么泡在海里，深水中把它淹没了。下面说。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他们就是这法老的军兵，这个罪恶的权势啊，简直要把我们吞了。但是圣经的允许告诉你，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只要你信靠他，就好像十四章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样，信靠他。以色列没有做什么事情，不是以色列能有这个本事，叫红海那个立起城门，是不是城门两大堵墙？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录像吧，是不是都看过？是不是？这两个大墙一样，以色列浩浩荡荡就过去了，多么雄伟！这个歌也是非常雄壮的一首诗歌，所以我们要唱起来呀，要赞美神，来个歌唱神的作为。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救恩，他救赎我们能够到底，他过去救你，现在还要救，将来还要救，救到底。如果我们现在还好多的罪缠累，又不能得胜，这不是神不能，乃是你不靠他，你不肯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只要你谦卑来到他面前，主就能够救我，把我们的罪像石头坠到海中。这个在启示录也有，启示录不是讲到那一个罪恶的巴比伦就代表着罪恶呀，这世界的罪恶，所有的罪恶。他说有一天就好像什么，天使拿了一个大魔石，比较非常大，非常沉呐、就把它扔在海里，猛烈的扔在海里，永远不再见。神让我们的罪恶离我们就这样，永远不再见了。就好像法老军兵，你永远不会再看见，因为前面十四章神借着摩西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你们不要怕，只管站住，看今天神耶和华也向你们所施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我们也没这信心，那那些个残累我们的罪恶永远不再见了，那就是见他在脚下，头在身上。那具体的你怎么能够经历到呢？就是仰望十字架，靠着主耶稣，靠着神的救恩，他能够有这么的大能。所以我们看，这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所唱的歌，也是所经历的救恩。第六节，耶和华呀，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呀，你的右手摔碎仇敌。那么仇敌来势凶猛，现在就给我们看了，我有耶和华的大能，他的右手，他的能力。一般右手都是最有能力的，你看他右手伸出来，表示神的膀臂，神的右手的能力，他的全能，他实力的那只手，摔碎仇敌，把仇敌弄摔碎，以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最可见的法老要追赶以色列，就是攻击神，就是攻击神。我们看到这个许多的教会受逼迫，无论在中国，在许多的国家里面，那是攻击百姓啊，攻击教会，是的，但是他们就是在攻击神，胆子好大呀，在攻击耶和华。所以你发出烈怒，像火消灭他，像扫碎节一样。神有办法，神用他公义来实行审判。这拿鸿所也讲的，我们的神啊，西番牙所讲的，我们的神是祭邪施暴的神，虽然像仇敌要施暴，谁救赎他的人。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威严。第八节，以发鼻中的气，水便聚集成雷。神鼻孔一出气，这个怎么打的钱呢？水就能够什么聚集成雷。下面海中的水也都凝结起来了，就说红海就分开了。仇敌说，下面第九节呀、就是把这个仇敌法老的野心呢、就给我们描写出来。这里连着几个我，大家说的几个我，曾经怎么说，这个是法老啊，我要追赶，他很自信的，他觉得他一定能追上，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你看他要抢东西，是不是？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成我的经验，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好大的胆量啊，身上好大的野心啊，我是啊，我们老旧人常常也讲，我呀大拇指一伸，是不是？好像不可天下不可一世，我好了不起的。但是你这几个我曾几何时，这里说什么？神这里摩西说，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了，你还我呢？神鼻孔一出气，海底就干了。神鼻子稍微一出气，那怎么水都聚集成雷？所以就是说，我们非要在神面前成我，成这个自己经验，把它淹没，好像什么？好像铅沉在大海中。铅也是非常沉重的，铅的比重最重的，是不是？反正就沉在海里，永远不再见。所以下面他歌颂神，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那个像？谁那个像？至圣至荣，可颂可畏。这几个字你很简单，你看他就把这位神形容出来。至圣，世界上没有这神，是神圣不可侵犯。至圣，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至圣的神，所以他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他能够使我们圣洁、至圣、至荣，那是哪有荣耀的神？耶和华在哪里，哪里有荣耀？荣耀就代表神，是至荣的神，所以他也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也应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至圣至荣的神。第三是什么？可颂，可颂什么意思？他配得我们颂赞，是吧？应当接受我们的赞美，是可颂的神，也是可畏的神，可畏。就是我们应该敬他畏他，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可畏的神就我们这神是蛮有威严，是轻慢不得的。谁要随便得罪神，一直不悔改，神确实是轻慢不得的，可畏、所以每个基督神的儿女，不要说仇敌、这样、应该是惧怕神，连我们都应该有着惧怕的心。我们既爱主，我们也要敬他畏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很要敬畏我，因为他是可畏的，是施尽其身的神。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了他。就到十二节为止，这是第一段。那这第一段里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到红海边的歌唱神，要歌唱。歌唱的意思就是提醒人要不忘记神的救恩，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救恩，要多多赞美。歌唱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感恩的心，来表达我们内心对神的一个感恩。当然我们 我们感恩不仅在这一方面，不但歌唱还要我们的行动来回报神。在这里呢，歌唱感恩也要紧，这是一个很震动的、振奋人心的一个。你想在红海边那几百万人，大家唱起来都行的，大家自信一口，同心合意来赞美神，这是向神要歌唱，要赞美，要将荣耀归给他，来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耶和华的名。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啊，请大家看一段圣经，就是诗篇116篇。看116篇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和12节到14节，我们把这几节念一下，先念第八节，然后念12到14。到十四，一起念。主啊，你救我的命，别了我；救我的眼，别了流泪；救我的脚，别了跌倒。第十二节啊，慢点，大家一起念。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恩典？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的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知道，那这几天就提醒我们看看这个诗篇多么棒。虽然这里没写是谁，多半都是大卫的诗。这里说什么？第八节说，上个救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歌唱？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上个救。第一是什么？主啊，你救我的命，别拿走。我们都是该灭亡的人，都是我们出死入生，救我的命脱离死亡。第二，救我的眼，别了流泪。一个没有救主的人，一个在人生没有一个目的、没有永生的人，你想想，那多流很多眼泪。主救我们眼呐，眼两流泪。一个活在悲观、失望、空虚当中、怄气当中，是不是？很多人很有钱，但一天的怄气，有福也有气，一天的生气，这很痛苦的，是吧？那有钱人呢，最有钱的不见得不流眼泪，一天老眼，但主救了我们眼两流泪。是不是给你心里面有真的安慰，有一种满足感，不再空虚。第三个就是什么？救我们的脚，别让跌倒。救我们的脚，别让跌倒。所以这就是要感恩。这三个救，所以12节到14节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报答主的恩典，来怎么样来回报他的救恩，怎么样回报他这些说的。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救恩呢？你怎么回报？就是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救恩的杯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把主的这个福音高举起来，这个救恩的福杯也要领导全世界。神的经验万人得救啊，救恩的杯，我们大家都尝到这个救恩的杯，好美啊，好，真满足啊！我们得到永生，我们得到福气，我们得到永远的救恩。那这个救恩的杯呢？今天世界的人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怎么赞美？怎么样称扬他呢？称扬他的人家举起救恩的杯，就高举十字架的救恩来称扬他的名，就把他的名高举传扬起来，传扬出来，在他众民面前，我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还愿常常都是人呢，在极难当中，在苦难当中遇见难事了，你看吧，向上帝许愿，哇，你这次救我，我要将来好好爱你，我什么都给你，我愿好好服侍你，我怎么样来向你感恩？等到事情过去了，好的，疮疤的都忘了什么？忘了疼，早就把耶稣忘了一遍了，很多人都是。所以我们每次提醒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提醒主能救你，你今天遇见的难处，你遇见的这些个病痛，你遇见的一切的困难，主能够听祷告，主也完全能够给你解决。但是问题是，当你蒙到主的恩典以后，你用什么态度来回答？还是早把主往一边去？叫做过河拆桥啊！我们常常对上帝也是过河拆桥，不知恩不感恩。所以我们今天彼此提醒，千万不要做这个不知恩不感恩的，要感恩。那真的是你救了我，完全是你，是神的救恩，上帝救。所以我们要什么？要回报主的恩典，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他，来赞美。所以摩西就是带领百姓，真的应该感恩，要赞美主。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13节到18节，这一段是什么？是摩西在预言当中歌唱神将要领他们进迦南美地的这一段。其实他们还没有进，是不是现在刚出埃及？ 但是呢，他这个内容里面各章的这一段里面，就是指的神有大能，不但把他们带出埃及，过了红海，而且神也有能力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迦南美地，带到神产业的身上，带到神的圣所。圣所就是指的这个什么敬拜神的地方，那就是进入迦南美地的热天圣殿，神要让他们敬拜。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13节到18节。13节到18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圣所在旷野没有圣所，所以这里就指的进迦南了。进迦南就是神的这个能力，他这个救恩完全到什么地步？他不但领我们出埃及，不但领我们能够过红海，他还有大能把你带进那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允许的迦南美地。大家知道这个迦南美地属灵的意思代表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迦南美地代表属灵，这里说代表你的圣所，属灵的意思，主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是什么意思？就是使我们的灵性进入基督的丰盛流奶与蜜之地，最丰盛的地方，一切流奶流蜜，就是说我们灵性它能够把我们带进去，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吧，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的后半句，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生命就是你出来埃及了，得救了，主给我们都得了生命，但是主的允许不是仅仅让我们就是得救得了个生命，许多人反正我上天堂保准我就满足了，这个是不够的。主的救恩是要使我们得到什么？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丰盛，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进入迦南美地的灵意，属灵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以色列人神允许进迦南美地，一定把他们带进去，神的允许不改变，只不过个别人你不听话，你不信，你一直被你，那你不能进迦南，不等于以色列不进迦南，是的，所以我们要进迦南。所以这就是说，凭着神的能力，凭着你的慈爱，你所赎的百姓又凭着你的能力，一个是凭神的慈爱，第二个是凭着神的能力。我们现在看出埃及记第15章的13节开始，13节就什么？就引他们就到了你的圣所，到了你的圣所也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把他们带到敬拜神的地方，去敬拜神，到了神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14节、15节、16节，这就是告诉我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这一件事情，震动了周围的列国。那这些个国家都是周围的近邻，以色列人的近邻，外邦人都震动，除了发颤，疼痛都抓住非利士的心里。哎，以东非利士在以色列的西南，以东人呢？以东人是在他们的这个东部，是吧？东部，所以以东族长都惊慌，摩押也是这样，都是四周围的这些个国家，这些民族本来都是以色列为敌的，但一听说神这么救赎他们，经过旷野得胜了两个王，以后呢又过了约旦河，又进了迦南，所以这些人都心都消化。这个我们以后可以看在约书亚记这个基与拉合的那一段话里面也提到，意思说迦南人心都消化，一听你们的以色列上帝这么大的作为，心都消化，就是都胆怯害怕起来，都惊慌震动，摩押的英雄都被战惊抓住，迦南军民的心都消化惊恐，临近他们耶和华呀，因你宝贝的大能，他们如同石头欣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这个等候过去就不是过红海，你们猜过什么？哎，过约旦河，和以色列人两个经历，过红海是一个经历，还有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更神奇了，约旦河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河，376米，你想想多深，376米深，这么深的河，深的话他们过去，所以他们都是像石头一样欣然不动，都瞪着眼睛，叫做目瞪口呆呀，是不是？瞪着眼睛瞅着什么？瞅着以色列百姓就这样过去了，过去了，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就经过约旦河也走干地过去，走干地过去，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实际上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领进去就进入神的丰盛，进入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把他们领进去，待在以产业的身上。这一般都是知道，就是指着迦南美地，又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以色列，谁也把以色列当作神的产业，
是坦叶的山。所以他说耶和华呀，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就说的迦南美地是神为以色列所预备的地，你神为他们所造的，这个所造的意思就是说神为他们啊预备的那个属灵的丰盛，神为他们造的，怎么造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给人带来的那个丰盛。所以他说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他为什么两次提到圣所，就是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就是敬拜神，以敬拜神为中心，敬拜他来侍奉他。圣所一提到圣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敬拜神的地方，一个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神的同在。你说怎么是和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来教会敬拜神，这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名证，就是神的同在，神同住，神同在。所以最后他就讲，耶和华非作王知道有没有人。当以色列进了迦南美地以后，那神就是亲自来管理他们，统治他们，神做他们的王。可惜后来到了扫罗的时代啊，就是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后来不要神做王，我们自己效法列邦，我们要自己标定一个王，这都是得罪神，得罪神。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到十八节为止，这一段就是说，先这个摩西在灵里预言当中就看到了，我们不但歌唱神已经把我们带过来的红海，现在还要歌唱神就要把我们把他们要带进迦南美地，这都是神的作为，所以要赞美神，要歌唱神。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历过的，我们要赞美神，你对还没有经历的这一段，你也要赞美神。主啊，我们赞美你知道，好，过去你怎么救我们，将来你还要带，每一步的路程我都会带，所以我们要赞美他，因为只有他能够带以色列人能够进迦南，神做他们的王。那这一点呢，有这么几个方面吧，就是说这一段的歌唱，就是第一点，歌唱神带领子民能够得胜。第二，四敌惊慌，使仇敌都惊慌，因为以色列得胜了，那个进入迦南，后来我们这个借着约书亚不是嘛，打败了31个王，彻底灭尽迦南七族，这就是子民的得胜，四敌的惊慌。那下面呢，下面就是神同住，神作王。所以迦南美地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神同住，神作王。如果我们的灵性真正是天天你尝到了神和你同住，你每天就是敬拜神，侍奉神，你好比是住在圣所一样，那你这个就是在迦南美地，灵性就等于在迦南美地，神同住，神作王。神作王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主权了，完全交给神来管理我们的一切，让他做我们的主宰。啊，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段。第三段是什么？就是米利暗的歌。这个很简单的，因为前面都说了，所以米利暗歌讲的简单，但是也必须单独的讲。为什么？因为米利暗是妇女的领袖，是女先知。就摩西带领全以色列百姓歌唱，另外呢，姊妹还有姊妹的诗班、歌诗班赞美神。所以米利暗在就是19节到21节这一小段，19节到21节，所以他又重复讲，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那下到海中怎么样了呢？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了港，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净，所以要赞美神。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妇女也要赞美神？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那这些个罪犯，他们这了不起的浩浩荡荡的法老兄弟都打哪里去了？下到海中，不但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水就回流，是不是？就当以色列一个个都走干净，上了岸了，结果这个河水就回流了，回流就把他们给淹没。所以亚伦的姐姐先知米利暗就在妇女就唱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兴起这一家，是以色列三大领袖，摩西、亚伦、米利暗，这是姐第三个。亚伦这个米利暗最大，跟亚伦的姐姐嘛。第二就是亚伦，第三就是摩西，这是三大领袖啊，神兴起来的啊，来率领以色列百姓。下面我们看米利暗拿着手鼓，众妇女也跟着他，就来跳舞歌唱。米利暗惊声说：“耶和华啊，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要带领人歌唱，所以做姊妹也应该唱歌。因为我是妇女，家庭妇女，我不会唱歌，大家都要唱，所以我们姊妹也要唱的，要好好的唱。是不是、啊、要唱歌颂神，因为是神大大的得胜。所以这句话跟前面一样，跟摩西唱带领人唱歌的第一节完全一样。是不是、啊、为什么要唱歌？因为他大大战胜， 大战士将马和七大战头戴海渡，谁也战死。为什么战给神？因为神得胜，我们都是失败，神得胜。所以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要赞美神而夸胜。你赞美神就等于是夸胜，夸胜就是说向仇敌夸胜，谁也不能再见我失败。夸胜，赞美而夸胜。这句话是在诗篇106篇，诗篇106篇47节，我们要赞美而夸胜。不讲也不要讲，就是106篇要这样的赞美他，神要我们这样的来赞美神，因赞美而夸胜。大家听我念一下吧。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集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赞美神就是夸胜，以赞美神仇敌都逃跑了。就我们知道赞美是得胜的一个方法，赞美神而夸胜。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很要紧的，就是诗篇22篇。为什么要我们要赞美？这里有关键的诗歌，圣经很多。那这一点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诗篇22篇。对，22篇的第三节，第三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再念一遍。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句话很宝贵，告诉我们大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第一，神是圣洁的神，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赞美神、侍奉神，我们一定要圣洁。还有呢，神以什么为宝座？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正的赞美，哪里有赞美，哪里有神的宝座。有神的宝座就是得胜，有神的宝座就是发生，有神的宝座就是神主宰一切，神掌管一切，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所以以色列要赞美神，今天我们就是以色列，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赞美太少了。我们大家今天都要求主赦免我们赞美的不够，是不是？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最近呢，真是都是迟到啊，真是都是迟到，都快到八点了，大家说才到，把这个赞美的诗歌的时间全部剥夺了，全部都没了，这个是亏欠主。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要准时，都应该准时来。教会规定的时间7:30就是唱歌，现在唱歌没有，凑个多过唱两首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赞美神，因为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那我们这么好好赞美神，就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享受我们的赞美，他赞美我们得胜。我们再回来还看最后一段，我们再抓紧看最后一段，就是22节到27节最后一段。这段也要就是开始旷野的征途，开始旷野的征途，22节到27节。那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作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出了埃及，我们得救都是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我们要干什么？不是出了埃及就坐在埃及的没事了，乃是什么？开始行军，开始旷野的征途，目标就是要向迦南进军。我们都有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将来我们要走到天上，我们到达那最丰富的美地，将来大家都要去见主。所以我们人生路不是消极的混日子的，更不能走两步退三步，乃是向什么？向迦南进军。所以这段路程叫做旷野的征途。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是什么？就是往前行，勇往前行，就是这条道路只能往前，不能退后。所以大家看22节，摩西领以色列从红海，大家念什么？往前行。你离开红海，你过了红海了，你不能够就说哎呀我进了个大神迹，你都坐在那里了。你一定要长进，怎么长进？往前行，不但往前行，还一站一站的往前行。接下来看，你别看以色列有很多败坏，但是神带领他们确实一站站往前行。那就是这里讲的少，出埃及讲的不多，以后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时候就知道，旷野的也叫做旷野的漂流记，旷野漂流记，但是也必须经历的，在那里，在那个旷野的路程当中，那神就要考验你到底爱主有多少，这个老肉体，这个老败坏，这个老我都暴露出来，那神也任凭我们，神也要试验每一个人。所以这就是旷野的路程，第一点要勇往前行，第二点就是马拉，你必须经过马拉这一站， 家看看啊，就是他们往前行呢，就到了舒尔的旷野。舒尔旷野这地方就是这个红海边上，跟埃及正对面，那就是刚刚开始，这就要往前行了。在旷野走了几天，走了三天，就是你到了舒尔，你不能老在舒尔，你要往前行。结果在旷野这个地方呢，走了三天找不到水，这是神在考验他。你不是刚刚赞美哈利路亚吗？你不刚才歌唱什么？现在给你个考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把耶和华当作这么伟大？你是不是真的信靠神？你是不是真正的尊崇他？这样的称赞他，这样的以他为神？唱完了歌，接着就是考验。那考考你试试，你到底爱给我多少？你是不是在艰难环节，在旷野的路程当中，忽然间没有水喝，三天没有，渴得够厉害的啊！人渴是很难受，三天没水，找不到水，实际是神考验的。结果就到了马拉，哎，到马拉有水，你看看有水，可惜马拉的水是什么水啊？湖水。所以马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湖，湖就是说我们旷野的征途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经过一站，这个站是什么？就是一个湖字，就是个湖字。哎，你就回忆吧，你有没有走过一站？这一站很苦，很苦啊，是吧？苦的简直是难过、难熬、难过，度日如年，是吧？苦的只是要翻越眼，是不是？以色列翻越眼。所以如果你非常顺利的话，你哪里会翻越眼？你试验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老丢人？大概你比人老丢人好一点，是不是？但是神试验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点没有良知，我们肉体就这么败。所以你别说，你就这几十年这么赞美神，怎么现在这样？那咱们大家都经历，就是一样的。我是确实经历的，真经历到一到真的难处的时候，这个老丢人就出来了，这个败坏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了马拉，因为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边的不给他起一个马拉，那怎么着呢？水苦，那你要祷告神呐、啊，水苦你要仰望神呐、啊，不翻越言不高兴，跟领袖就发脾气，什么叫翻越言发脾气啊？不高兴起来啊，说什么？我们喝什么呢？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呀、啊？不高兴，那什么话都说出来，圣经也不能全部给你描写出来，不高兴起来了，怨天尤人，我们会不会啊？一点难处是叫苦啊，这个水苦，因为水是每个人生活当中必须要用，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很艰难，过去就是像苦一样，那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考验以色列百姓的，结果就发现不该发怨言，但是呢，因为因苦不发怨言，为什么发怨言？大家想为什么？因为对神信的不够，信靠神不够，对神认识的还不够。你别想刚刚赞美哈利路亚，现在马上就翻言，就说我们实际脚踏实地的经历就不够，经历就不够。还有什么呢？凭眼见，就以为这个上帝大概不会把水给我们喝了，就是叫我们死。其实神不是让他们渴死，乃是试验他。你祷告啊，不祷告，不祷告干什么？跟摩西翻言，怪摩西，我们喝什么呀？你让我喝这个水呀？难道我就喝苦水呀？你看看。摩西在开口，大家看摩西的，摩西就呼求神，就祷告神。百姓不祷告，只有领袖祷告。是啊，领袖摩西什么意思？摩西就好像这个做母亲的一样，带着儿女一样，好艰难的，替他们带祷，替他们带求，替他们认罪。你呼求神，神呐、啊，你可怜可怜这刚出来的以色列百姓，就跟小孩子一样，就是没有水喝的。小孩子不是嘛？你带孩子出去旅游的话，没有水。他就跟你爸爸妈妈闹，你为什么把他们带出来？你也料得不给我们带一点，是不是？他一定要怪你，所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那神是蛮有怜悯的。所以就是因为他们不祷告，摩西一祷告，结果像下面大家看看，这个水的问题解决了没？就我给你看解决了没？解决了。就我们的神是大的，他都能够把你从埃及领出来，而且能够使你经过红海，这么大的大事都给你经过了，是不是？这个法老全军都埋在海里，难道这个水神不给你解决了吗？不祷告吗？不祷告，不祷告神也看不见。所以神常常是借着艰难逼我们祷告，你不祷告你只能是怨天尤人，什么都看不见，你就还继续苦。所以摩西一祷告，耶和华就指示神，指示他什么？一棵树，神告诉他一个方法，就说这个苦水怎么变成甜水，没有离开这个马拉，但是这个马拉的水结果苦水就变成甜，你好奇妙，多奇妙，是吧？结果神怎么样？神就说：“你把这棵树把它砍下来，把这树丢在水里，结果水就变甜了。”这棵树是什么意思？大家讲什么树？这一棵树代表什么意思？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 以德前书二章，我们看啊，这里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念吧，二章的二十四节是在背后的。二十四节，一起念。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了，就不念了。那这句话主要的，我让大家看，就是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你去查经文解释什么？罪就是树，主耶稣就挂在树上。这个树就是代表十字架嘛，用木头做的。十字架拿什么做的？不是木头做的吗？上一代不是木是做一个比喻嘛，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三个小什么？不是其中一木头就是它后来变成十字架了。所以耶稣就挂在这个木头上，所以这个木头这棵树，结果呢扔在水里，水就变天，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从高天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们经过这个苦海，经过这个死呀。丢在水里，主为我们死，所以呢，为我们成功的十字架的救恩，你仰望这个救恩，口水就变甜，就这个意思。主亲身经历，主就是为我们缘故，他掉到水里，他来到人间，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所以这个树丢在水里，水就会变甜，这不是复活的能力，所以复活的能力是变成甜，口水就变甜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结果他们都经历了，就能喝这个水了，是不是就不再发咽炎了？底下省委他们定了地理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所以这条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啊，就是要经过什么？经过许多的试验。所以从22节开始，就是开始了旷野的征途啊。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就好比走这个旷野一样，有时候经过麻辣很苦，但是苦呢会变甜。十字架道路真的是这样。所以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呢，也代表十字架是3天呢。主为我们进入十字架不是3天呢，3天的路程，常常是很苦，但是你经历以后你就变甜，水苦油甜呢，经历苦难。所以26节就成为他们定的一个律例，这个律例也很重要，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允许。我常常拿这句话来勉励很多有病的人。那这里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得到医治。神说我耶和华医治你，我们是癌症，一切疾病都不加在你身上。那只要一个条件，就是留意听行主的道，留意听还有行，你别忘了你要听你还有行。这里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用行我也都看为正直，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你要更要这个行道，这里没有说啊，我就听听，有的人来听都不爱听，这就听要行，听行道的人，就说我一定医治你的病，你不管什么病，埃及的疾病就是代表是世界的一切疾病怪病，我都觉得这些病厉害你，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是医治，神有大能，神能医治我，那个腿我们真的平安，所以我们要相信这句话。那为什么在这里写这句话呢？那就是神在以色列在旷野的路上当中，要注意听我的道，行我的律例典章，要遵行。那这一来就是发怨言，一来就是怪天怪地的，怨天尤人的，那遵行主的道，那就会得到医治。下面最后两节啊，最后一节圣经，就是他们从玛纳结果又走了一站叫以林，那到了以林，哎，整个的这个情况完全改变。那所以我们的灵程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好苦啊，有的时候好甜呐、啊。到了以林，真是到了甜的地方了，好美呀、啊！你看这个是怎么美、啊？这个地方有12股水泉。每一个泉，每一股水里面都是在冒水，咕噜咕噜在流水，涌泉，泉源嘛是涌流的，泉源就是活水。你们就得到活水，12股水为什么呀？以色列12个支派，就是主的那个生命活水，能够满足你每一个人的需要。除非你不来到主面前，你来到主面前，你这个人生活不是枯干的，不会有空虚感的，不会你去再找别的东西再去代替的，因为什么？它就是水泉。耶稣不是说吗？到我这里来的人就必定不饿，永远不渴。耶稣也说，你们喝这个水，你们还要渴；你们喝我所赐的水，什么永远不渴。这个水代表他生命的泉源， 也代表圣灵的活水，所以我们大家要追求，要追求圣灵的活水，倒空自己，水来到你灵就蒙恩了，不但有山河的水泉，还有七十个松树，我想大家一定在这里呼吸前提啊，这个树荫啊，在下面能好好的安息，好的休息休息，使你能够恢复力量，使你精神复原，使我们能够得到它的酝酿，在这里能够退一段，休息一段，能够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多么美！是，所以底下呢，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宁，水边安宁好舒服啊，是不是啊？你可以享受这个水的这个泉源，这个丰富，这个滋润，不至于干渴，也不至于暴晒的那么厉害，是吧？把一般的这个避暑不是要都到水边吗？哎，以色列到了水边，可是别忘记十字架道路要经过马拉才能够到。不是先以灵后马拉，先要经过马拉，是吧？先苦后甜，这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不要羡慕世界人，世界上的人叫做怎么样？先甜后苦，他们这个甜是肉体的情欲的满足，喝跳舞啊，快乐呀，发财呀，乐了一阵子，最后永远都不行。但是我们今天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呢，是先苦后甜，看来很苦，但你跟随主，你要仰望十字架，这棵树是不是十字架？那你就经历了，虽然苦，苦里也有甜，苦水都别甜，以后就到了灵了，得到它的丰盛，七十棵松树让你来享受它的阴凉，享受它的这个甜美，就得到滋润。那当然了，这个有水就得有树木，就有果子，在这里可以享受，在这里安宁好舒服，所以这个给我们享受它的恩典，让我们就是以色列过开始走的名字。以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了十六章，也发现点是不是啊？到了十七章，所以每章都有不同的经历，所以这个时间到了要自己一步一趋的走上去，关键就是要往前行，没有告诉你向后退，那十字架道路只有往前行，虽然苦你还往前行，那你就会经历很多的恩典，神救了我们一生。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了，今天两大段，主要是两个意思，第一段就是感恩歌唱，第二段是什么？踏上征途，你要走上这条道路，过了红海不是就停在这里，要往前行。